10月11日是世界肥胖联盟确定的世界肥胖日，今年的主题是终结儿童肥胖。联合国专门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发表全新统计报告指出，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干预行动，到2025年，全球5至17岁的青少年中将有2亿6800万体重超标，其中很多人将面临罹患二型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哮喘、睡眠障碍等严重病症的更高风险。过量摄入糖分，尤其是喝含糖饮料，是助长全世界许多国家儿童肥胖增加的一个主要诱因。报告就此建议各国进一步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例如通过对含糖饮料征收更高赋税等财政政策，以控制相关产品的消费，产生显著的健康回报。请听程浩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于世界肥胖日当天在日内瓦总部发表了这份题为《饮食与预防非传染性疾病的财政政策》的报告。世卫组织健康与发展营养司司长布兰卡向媒体强调指出，由不健康饮食导致的超重、肥胖以及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是当今世界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In 2014, we had more than 1 in 3 adults overweight.
在2014年，全球超过1/3，约39%的成年人体重超标，其中有6亿多人属于肥胖。与1980年相比，相关数字升高了2倍多。世卫组织近期发布的统计显示，2015年，世界各地有4200多万5岁以下的儿童超重或肥胖，这一数字在过去15年当中增加了1100多万。此外，在过去30年当中，全球患有糖尿病的成年人人数持续增多，据估计已经翻了4倍，目前有4亿2200多万人。总体来看，不健康的饮食是导致全球疾病负担增加的最主要风险因素，每年可导致1100多万人死亡。此外，与肥胖有关的疾病每年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400万。我们必须进一步积极采取强有力的干预行动，以降低超重和肥胖的风险。
Has declared the next 10 years really a period of action, so a decade of action for nutrition in the next 10 years.
布兰卡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近年来一直在强调，喝含糖饮料是助长全世界许多国家儿童期肥胖增加的一个主要因素。科学研究已经确认，游离糖及生产商、厨师或消费者添加在食物和饮料中的糖分，如葡萄糖、果糖、蔗糖等，特别是以含糖饮料形式出现的游离糖的摄入增加，与超重流行率之间存在重大相关性。与平时不喝或很少喝含糖饮料的儿童相比，每天喝一份或更多含糖饮料的儿童，一年后超重或肥胖的可能性要高55%。
WHO is recommending that sugar intake goes down and goes down below.
世卫组织建议减少游离糖的摄入量，将其控制在摄入总能量的10%以下。如果可能，最好降至摄入总能量的5%以下。但我们注意到，糖的消费量一直没有减少，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大幅增加，这非常令人担忧。世卫组织统计发现，近年来许多高收入国家的含糖饮料销售量相对稳定或出现下降，但全球含糖饮料销售仍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其中大部分增长发生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智利和墨西哥目前已经超越美国，令人遗憾地成为含糖饮料的最大消费国。中国、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含糖饮料和食品的消费也显著增加，并将由此导致严重的健康隐患。因此，我们建议各国制定膳食指南，以重点限制摄入游离糖和含糖饮料。
So we definitely need a strong policy response.
世卫组织预防非传染疾病项目官员瓦卡尼瓦鲁是负责报告编撰工作的专家之一。他在推介会上强调指出，利用税收手段调节含糖饮料的价格是控制相关消费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并有助于减少因摄入过多糖分导致的肥胖和糖尿病。
Now specifically, increasing the retail price of
具体而言，如果我们通过财政政策将含糖饮料的零售价格提高至少20%，那么相关产品的消费将成比例的减少20%。一些国家的研究显示，提高税收的办法可减少50%的含糖饮料消费。 由此产生的健康回报无疑将更加显著，特别对中低收入国家和弱势人群而言，因为贫困国家的民众、年轻人和经常饮食不健康的人士最易受到饮料和食物价格变化的影响。此举可减少由摄入过多糖分导致的肥胖和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降低医保开销，并增加在健康服务方面的投资。同时，政府可以提高针对新鲜水果和蔬菜的补贴，使相关产品的价格下降10%至30%，由此促进健康膳食消费。
根据世界肥胖联盟的统计，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干预行动，到2025年，全球5至17岁的青少年中将有2亿6800万体重超标，其中3800万人患有肝性脂肪变性或脂肪肝，2700万人患有高血压，1200多万人将出现糖耐量受损，400多万青少年将罹患二型糖尿病。为此，菲律宾、南非、英国等国政府已经宣布，将考虑针对含糖饮料提高征税比例。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表示，大多数国家现已接受了吸烟相关健康风险的意见，并开始采取征收高额烟草税、禁止营销广告等严厉措施。下一步，各国有必要向不健康饮食及生活习惯宣战。世卫组织健康与发展营养司司长布兰卡表示，垃圾食品大国美国在此方面为各国树立了积极的榜样。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have had a number of initiatives. Certainly, New York has been pioneering.
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禁止在全国的中小学午餐中提供糖果或含糖饮料。同时，加州的伯克利市率先通过了含糖饮料加税提案，一罐12盎司可乐在该市的售价至少上涨了12美分。在纽约也出台了相关税收政策，前市长布隆伯格还一直极力推动禁止销售大杯含糖饮料等。当然，加税只是一个手段，其具体的效果如何也需要更多时间来证明。除此之外，世卫组织建议各国在顾及本地具有的食物和习俗的同时，将相关建议转化为膳食指南，并采取更积极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包括对食物产品加贴营养标签，限制向儿童推销富含游离糖的食品和碳酸饮料，以及与食品生产商开展对话，减少加工食品中的游离糖等。
布兰卡特别指出，相关调查发现，中国的肥胖人口目前已经超越美国，位居世界首位，拥有4320多万肥胖男性和4640多万肥胖女性，分别占全球的16.3%和12.4%。这一方面当然与中国人口基数大有关，但另一方面也是高速经济发展的附带产物，显示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特别是高糖高脂的饮食结构以及缺乏运动带来的健康危害。他就此强调，控糖行动不仅是健康问题，更是社会和经济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来解决。每个人通过健康饮食和增加运动量，都可以降低患病风险。各级政府和全社会也有责任让人们更容易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陈浩，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